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乐意的声音是笑着讲的，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我的笑声。哇，在这里有我的两位好搭档好战友啊，一位是
姚谦，每回跟乐意来配搭呢就很开心，他真的是乐意乐意快快乐乐。
那还有一位美女，
不是美女啦，景月，景月在这里
说自己是美女没问题的。
对，那我们这个栏目是经卷的前后左右中啊。那在开始我们这个正题之前呢，先来有一个热身。我想请问姚谦牧师和小月月，你们最喜欢圣经所讲的哪个地点？
其实我对圣经的历史地理呢都研究也不多，但是我比较多反省就是新约那个加利利海。
哦，
那么加利利海呢，我不是彼得啊，约翰是渔夫，但是我喜欢想到他们那个时代跟随耶稣，或者说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旁来呼召他们嘛，我就觉得今天做耶稣的跟随者，做耶稣的门徒，加利利海的意义蛮大。彼得在加利海边，最后耶稣向他显现，那么罗文牧师常常说那个场面是耶稣跟门徒特别彼得来补课啊，三次对彼得说什么，彼得就三次回耶稣
哦。所以下一次有机会我跟小月月就跟着你和姚师母一起去海边，
你可以请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
哇，我请你们呐我要祷告神哈，筹集资金。那么小月月呢？
我喜欢伊甸园
啊，
因为我比较俗气，比较喜欢吃。
你想到伊甸园里面很多好的
水果、瓜果、蔬菜啊，好多啊，
我喜欢
很多种啊。
哦，我喜欢吃肉的，伊甸园。
我喜欢吃素的。
哦，明白，
素吃。
我喜欢吉甲，很简单。对，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攻进那个约旦河西的时候，一进去就是吉甲，而且我最感动是立石为祭嘛，立石头来纪念神的恩典。我家里也有石头是纪念神的恩典的。
军师大本营啊。这个吉甲
主要喜欢它是因为历史为记，
历史为
纪念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
传道人可以讲一篇道回到吉甲，
我真的讲过。那今天呢说回地点，因为我们谈弥迦书呢，前两集呢谈到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谴责子民的拜偶像和不公义欺压弱小的罪行，但是预告子民被惩罚之后将会有理想新国度。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谈前后左右一些比较有趣的背景资料，就是谈谈弥迦书一个重要的地点伯利恒。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天成大哥，这是啥地方啊？我们在哪儿？
来，我给你念一段经文，让你听一听，你马上就知道我们是在哪里了。
哎呀，又想考我，好吧，放马过来。
好，听好了，我来念。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哎呦，那就简单呐、啊，是伯利恒。
哎，对呀，非常聪明。
啊，这还算聪明？你都说的这么明显呢、啊。
哎，怎么人家夸你，你又不接受？好吧，好吧，我就不跟你胡扯了。我们马上去看看伯利恒的古迹。
好啊。哎呀，你带我来这，这看来不像市中心啊。
哎，这里还是市郊啊。
哦，
你看看公路旁边，就是那边。
哦，
哎，你看到什么东西啊？
啊，有一座四四方方圆顶的建筑物啊。
嘿嘿，手机上的资料显示就是
哎拉杰的墓，对不对？
哎哎，对呀、啊、对。
哎呀，我记得创世纪35:19是这样记载的。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这回呢，我就不夸你聪明了，免得你又说我。
嗯，你这是捉弄我，哼，我就偏不生气。哎，拉杰在路途当中生完便雅悯就难产而死，这里呀、啊，这个四四方方圆顶的建筑物啊，就是他后来被埋葬的地方了，对不？
但是，现在这座拉杰墓呢，其实不是圣经里雅各建的那个，而是1841年重修的，而且很有可能这儿已经不是拉杰墓的确实的位置了。
哦，是这样啊。可是你看这些石头，看起来很坚固，也好像年代很久远呢。看起来，
就算是公元18几几年修建的，
嗯、
距离现在也快200多年了。
哦、
哎，别说了，别说了，
哦，
赶快过去，我们进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
哎，你看这帐帘上写着什么？
哎呦，希伯来文耶！我看看啊，应该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
哎，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啊！天成老师，你好厉害啊！看希伯来文，哎，翻译的这么快啊！
嘿嘿嘿，哪用看希伯来文呢、啊？知道章节，马上来翻看和合本，那不就可以了吗？
哎呀，对呀，我真笨呐、
啊！嘿嘿，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
哼！
哎哎，不过说起来呀，犹太人来这儿心情不会是很好的。
为啥呢？
哎，是这样的，因为拉杰不是葬在老家，所以这座坟墓呢，也成为一个葬于异乡的象征。
哦，
经历亡国之痛之后啊，有不少犹太人来到这里，为民族的未来来祷告，
哦，
也恳求上帝使他们国家复兴。
哎，可是怎么今天没看见几个犹太人呢？
哎，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局势啊，紧张得要命啊，危险呐、啊！
那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在这里、
哎？所以嘛，我们的计划是马上去看看纪念耶稣诞生的教堂，然后尽快回去。
好，那快快快，我们走吧。
哎，乐意，你愣在这儿干什么？快点钻进去啊！
哎呀，怎么这教堂的正门这么小的？真是，怎么钻呢、啊？
哎，这个门呐、啊，名叫谦卑门呐、
啊，
不弯腰就进不去。
哎，
你不动，那我就先钻进去喽，你就跟着我便行了。
好的，好的，那你……
哎哎，你小心，小心，别闪了腰。
你的腰不好啊，你得小心才对。哎，小心一点。
哎哎哎哎，真是不容易啊！哎哎，你小心，小心。
你得小心才对，哎，小心一点。
总算进来了。哦，圣诞教堂啊，这叫圣诞教堂，怎么它的门这么小啊？嗯，真的是为了要进来的人学习谦卑吗？
哎，我听过一个说法啊，不知道是对不对。说是在17世纪，基督教徒决意将教堂的入口缩小，以避免那些不敬之徒骑马进入到堂内。
哦，原来是这样。哇，天成老师，你看，哇，你看，这座教堂的壁画好漂亮。
哎，真是啊。哎，
看上面哈，那个穹顶的油画哈，啊，好漂亮啊，还有彩色的玻璃窗户。
哎，多看两眼吧。哎，你知道吗？
啊，
这个古老的教堂啊，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的遗产呀。
哇，厉害啊。啊，哎，我想起来了，这教堂据说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啊，就是他的妈妈，在第4世纪啊，当时筹划兴建的啊。
哎，本来你是说对了。
啊，本来？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教堂的确本来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后为纪念耶稣诞生的地方而兴建的。
嗯，
可是后来教堂被毁坏了，到了公元6世纪重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公元6世纪的建筑物了。
哦，哎，那我仔细再多看两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啊，看这彩绘和壁画。嗯，哎，很多圣经故事啊，就是婴儿耶稣的诞生。哎哎，你看天成老师，这边是博士朝拜。哎，你看那边还有，哎，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啊。
哦，
现在伯利恒不是归那个巴勒斯坦人管理吗？
哎，
他们是伊斯兰教，对吧？
对呀。
那基督教的教堂就归异教徒管理啊？
哎，不是的。
哦，
这教堂现在由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共同使用和管理的。
哦，这很不常见哈，三个教派共同管理一个教堂，尤其是那个亚米尼亚使徒教会哈，它是最古老的那个基督教的教会啊，也是个国教的教会，一直是保持独立于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哈。
哎，是啊，我也觉得安排很特别哦。哎，我们现在不要待在这里了。
哦，
赶紧去看看伯利恒之星，我们就回去啊。
伯利恒之星？
对呀，我们去圣诞洞那里可以看到伯利恒之星。
哦，
在那里的地面上镶有一颗闪闪发亮的银星，那是特别用来标示相传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啊。
哇，那真的要去看看啊。
哎，走吧走吧。怎么一回来就唉声叹气的？
哎呀，刚才看到那个伯利恒之星，确实很感动啊。可是，
可是伯利恒现在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比基督徒更多，所以你感到很难过，对吗？
对呀，而且你看那个以巴冲突也没有解决啊。哎，
是啊，是啊，我们总是忘了为他们祷告啊。
是的，
求主安慰他们的身心灵，求主保护拯救所有受伤的人，愿神的国度领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人得着救恩，让我们同心祷告。
哇，刚才乐爷天成老师就带领听友们去了一次现代的伯利恒哈。哎，我马上想到一个回应点，就是想问一问姚倩牧师和景月，你们想不想进那个谦卑门呢？
不进也不行呢，我的名字已经有一个姚谦那个谦。
你不进谁进啊？所以杨牧师一定要去那个圣诞教堂进那个谦卑门。那么景月你也想进那个谦卑门对吗？
想去看看。
我也很想。那我们真的谦悦乐要搞一个旅行团。
哎呀，你不要说过算了。
好，我们祷告啊，实地去录音。
真的。
我觉得这谦卑门真的很配合耶稣诞生的意义对吗？腓立比书二章就是说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真的耶稣是大的成了小了。但是这个弥迦书里的伯利恒啊，却是小的成为大的对吗？就我们来念念五章二节，请景月。
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
谢谢你。那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呢，其实祭司长和文士也是用这段经文回答希律有关耶稣诞生地点的问话。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特点，我们看伯利恒就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不起眼的人蒙拣选取代那些原先哇众人都仰望都看好的那些人。这好像是圣经常常一个常见的主题。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也是这样啊，神就是抬举那些弱小的边缘人物。说回这个弥迦书，伯利恒和耶路撒冷或者撒玛利亚这两个首都形成一组的对比。弥迦书严厉斥责耶路撒冷还有撒玛利亚这两个首都里面光鲜亮丽却欺压弱小的达官贵人。但是弥迦呢却宣告这个小小的伯利恒将会出现一个伟大的掌权者。那这种反差呢，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看到人的上上帝面前只可以谦卑。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让小的成为大的，但他自己耶稣自己呢，又是甘愿从大的成为小的，道成肉身，就是有这么一个对比。那么在你们人生哪些范畴你觉得自己还没有进入谦卑门呢？我们谦卑的姚谦牧师
真的不很谦卑，虽然改了这个名称只是提醒我要谦卑。对姚谦我来说呢，看重每回讲道。那么有一回很多年前，那么讲道我也忘记了，应当是讲这个传道书讲完了，那么有一个女的执事姐妹就来，哎，姚牧师，刚刚听你讲这个呢，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哦。我不同意哦，这个解释哦。
他的语气怎么样？
不是挑战我，只是觉得，哎，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解，不一定需要要听你这个解释。我心里就很气，就是不谦卑了。我同意很多圣经的理解，当然好像今天还是一样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就骄傲嘛，我是传道人，你应当听我。心底里是这样。所以呢，你说谦卑这回事呢，其实都不容易的。所以谦卑呢，刚刚你说弥迦小变大，大变小，我们主耶稣腓立比书刚刚说他是
大变小，
降卑降卑降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主的最微妙的地方，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
贫穷因海天上来，进到世间演他光荣，不求供奉却服侍，救众生舍他性命，谦卑上主君尊已仆，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变现作活的祭，谦恭敬拜挣扎流泪，选择担当众生重罪，举起心意尊服侍， 上主，君尊一仆，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为着先做活的祭，谦恭敬拜，君尊一仆。
那我觉得我在婚姻恋爱方面还需要进入谦卑门，知道头脑上知道要谦卑预备自己，但是本人又非常的女权主义。
说自己女权主义啊，
就是希望找一个什么
主义吧，
希望找一个什么都听你的，对吗？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就是觉得现在男女对立还是很严重的。对、
所以你说自己不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在婚姻方面不谦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很安静的预备自己吧、
也没有为这个好好的在俯伏在神面前祷告、是这意思吗？
祷告有祷告，但没有很持久和
真的很顺服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要进入婚姻、但是我又有不太想进入婚姻的想法。
这个是不顺服，不是不谦卑、
我不敢判断，因为人自己的心态人可能是最清楚的，但是谢谢你的坦白。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很简单交代一下伯利恒的历史哈。首先呢，我想问几条问题来问一问听众朋友哈。当然我们的姚谦牧师景月哈也会代表你们回答，伯利恒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叫做粮食之家。
对，就是粮食之家，很丰富哈、那个
面包房
啊，
面包房。
对、
这更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贴地了。
哪一位人物的妻子葬在伯利恒又称为以法他的路旁呢？这个比较容易了，对吧？
雅各
哈，
列祖雅各、
对，创世纪35章。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现在有没有答对两题、第三题，在路德记伯利恒是谁的家乡呢？听众朋友，这个我自己来回答啊，是以利米勒还有拿俄米还有波阿斯的家乡、
没有念路德记就不懂。
对，在王国时代哈、伯利恒是哪一位伟大的君王的故乡呢？这个容易了，对吧？
这个非常容易。
对，
答不中就不要听我们的节目。
哇，这样答不中更要听，多了解圣经，还有听真道分解啊，大卫王。好，最后一道题，王国分裂之后，耶罗波安在15个城建立保障，保护耶路撒冷，伯利恒是其中一个，我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个名称当时有一个叫罗波安王，你说那个是耶罗波安，那么好像有一点分别。
对，我是特意来给一些陷阱给听众朋友的。建立保障的是罗波安哈，记载在历代志下11章5到10节。那最后呢，也简单很快交代一下耶稣诞生之后伯利恒的历史，我们简单交代一下哈。首先在公元100多年的时候呢，罗马就平定啊附近的叛乱，伯利恒呢，哇，强迫那里的人改奉那个希腊神啊，真的很不好。还有公元4世纪，第一位归主的罗马的皇帝是君士坦丁哈、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母后啊，太后到那里旅游啊，伯利恒旅游，结果呢，就支持在那里，在耶稣诞生的洞穴上面建造一座的教堂，就叫圣诞教堂。还有同一个世纪哈、耶柔米就是著名的教父啊，耶柔米就在伯利恒的山洞用了大概30年完成了圣经5加代译本。五加代译本是拉丁译本。那么6世纪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哇，好像听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起义哦。那么伯利恒这个年代呢，就遭难了。常常啊，圣诞教堂都遭到破坏。不久呢，这个东罗马皇帝就命令来再重建。
还有7世纪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7世纪是波斯入侵了巴勒斯坦地区，就征服了这个伯利恒。
11世纪末呢就更厉害了，十字军啊来占领了伯利恒啊，加固城防啊，修建了修道院。
十二世纪末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从十字军的这个手中就夺取了伯利恒的这个掌控权
啊，争来争去的啊。
十三世纪，伯利恒又短暂的在那个十字军的控制之下，然后十六世纪开始呢，就简单一点，就是奥图曼帝国。
奥图曼，
对 ，Ottoman Empire
就是土耳其了。
就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就控制了伯利恒。那么到二十世纪呢，就是英法等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嘛，所以后来伯利恒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大部分的领土就归英国来管理，托管了。后来经历多次的中东战争就很复杂了，到现在哈，现在伯利恒呢就由巴勒斯坦人所管辖，但是四周的通道以色列是控制管制的很严的。不过现在区内还是穆斯林人数比较多，但是因为战局啊，因为种族的纷争啊，现在经济也不景气，市面也很凋零，所以很多犹太人呢就离开哈，就离开伯利恒。那么我想很简单问两位，刚才我们都讲了伯利恒的历史一遍，你们有什么感想可以简单的说说？
哎呀，谈感想呢，哎呀，我都觉得伯利恒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只是从圣经来听到这个名堂，但是刚刚哇数算一下整个历史，从公元前很多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呢，都发生这么多事情，真的不简单。我只是觉得伯利恒圣经说是我们的主啊，他诞生的地方，这个是非常有名。原来背后有这么长的故事。
那么月月呢，
我觉得挺感慨的吧。这个伯利恒一直是饱受蹂躏的吧。如今旅游业也不发达，也比较凋敝，就觉得这一块土地明明是我们上主诞生的地方，现在就这么凋零，也很可惜。
我就想到我们看圣诞卡，老是看到那个哇很美丽的伯利恒啊，
原来不是如此
啊，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饱受战火。
对，
故事
精彩，
话题
贴地，
分享
掏心，
就这些吗？
还有形式
互动，
创意
无穷，
故事新天空。3月31号起，在益友电台逢周六周日，在网站和同行频道逢周一周二，
和你听说写演评印故事，
一起开拓
心灵天空。
那在这里呢，也想听众家人呼吁你们也为伯利恒多多祷告，我们也祈求和平，还有也欢迎你在留言板谈谈你听这一集有关从小变大的伯利恒你的体会哈。那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
拜
拜。
一
成就那不可能的，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